各位，我们今天来学习一本非常经典的教材，叫做《压力管理》。那这本书呢，包装确实不太精美，然后出版社也不是很有名，但它的确是一本好书。这本书在美国是一本畅销书，而且长期在《纽约时报》都是一本畅销书籍哈。什么叫压力管理？就压力是一个可以管理的对象。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多种状况，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因为压力引起的。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自己脾气特别暴躁。啊，这个人不太好相处，脾气暴躁。其实脾气暴躁的人有很多种可能，是因为来自于他的压力出现了状况哈，还包括你的身体出现了过度的肥胖啊，肥胖也有可能是来自于压力的增加。还有很多身体的健康出现问题，这也可能是压力的来源。所以这本书非常系统地告诉了我们，压力是怎么回事，而且有一系列的方法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管好你的压力。所以当你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管理压力的时候，你的人生自然会变得更好。最可怕的是很多人不以为这是一个问题哈。那么生活中你说想找到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人是不可能的，而且佛祖当年在做这个证悟的时候，他其实努力想做到的就是能够消除所有的压力，对吗？生老病死其实就是压力，他的目标是想消除所有的压力，但是他最后发现自己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压力是存在的，这个永恒的压力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无常，对吧？就是我们人类永恒的一个压力。而佛祖认为说无常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转换了对无常的看法。当你能够转换对这个压力的看法的时候，你就开始在尝试着管理你的压力了哈。当然这是东方的思维，我们来看看西方人是怎么界定压力这回事的。压力他们分为急性压力和慢性压力。什么叫急性压力？比如说你们家突然出现老婆要跟你离婚，对吧？这时候急性压力出现了。比如说你突然之间失业，一下子收入来源断掉了，对吧？急性压力。还有家里的老人突然生病住了医院，对吧？这都叫做急性压力。很多人在面对急性压力的时候，体内的激素分泌会出现紊乱，包括有人会连续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对吧？然后会出现焦虑的情况，甚至有人在压力巨大的时候自己产生自杀或者自残的这个状况，这都是急性压力导致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类更可怕的，叫做慢性压力。慢性压力就是长期的，你不知不觉你被它搞得精疲力尽。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有一个特别让你生气的上级，然后你每次想到这个上级你都难受，但是你不得已天天还得见他，然后每天就在这边不断的煎熬，对吧？我觉得体制内的人可能更有感觉哈。这个所以慢性压力呢，还包括你身体有器官有问题，比如说有人有肝炎，他又不敢跟别人讲，然后长期的形成一种压力，他的内心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哈。这都是压力的表现。那么压力来自哪儿呢？我们说外在的事物并不是压力。你比如说我的手被割破了哈，这件事儿并不一定是压力。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讲，他甚至用割破手的方法来释放压力，他觉得割破手这事挺好玩的，对吗？这个挺好，我现在心情就需要这个。所以割破手这件事并不一定代表压力，而是什么造成你的压力呢？是你对这个事的看法导致了你的压力。你认为我怎么今天这么倒霉呢？手会割破，对吧？你认为这是一件倒霉的事，所以这时候你的压力才会增加。所以外在的事物压力源并不是压力本身，压力是我们对压力源的反应，我们对压力源产生了一个反应，这时候才会出现压力上升或者下降的状况，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老和尚们特别能够面对压力，就遇到各种各样的事都没关系，对吧？因为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是跟我们其他人不一样，这个在压力管理里边叫做认知模型。我特别喜欢这个认知模型哈。认知模型是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唯一的对治疗抑郁症有效的这种疗法，就除了药物之外唯一认定有效的这种心理疗法叫认知疗法。什么叫认知疗法呢？就是 ABC 原则。 A 事件激活，就是有一件事发生了， B 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然后 C 是你的压力状况。 OK， 比如说你老婆要跟你离婚，对吧？这事件激活了。然后 B 是你认为这件事特别丢人啊，你认为这件事特别惨，你认为自己特别倒霉，这是你对这件事的看法。那么 C 你的压力状况会上升。那么你该怎么样减少你的压力呢？当你老婆提出跟你离婚的时候，你该怎么样减少这个压力呢？ OK， 很多人都试图通过改变 A 来改变 C， 比如说苦苦的挽留， 对吧，苦苦的相逼，千万不要走，我求你，我跟你不断的谈判，对吧，我希望如果没有这事儿就好了，对吧。所以这时候当一个人总是试图通过改变 A 来改变 C 的时候，结果会怎么样呢？能够想象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大量的人都是试图通过改变 A 来改变 C 的。比如说我没有钱，我压力很大，那么怎么办呢？我只有靠挣了很多的钱，我就能够减少压力，对吗？当你这样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结果就是你永远都无法摆脱压力，永远都无法摆脱压力。当你不断的试图改变 A 来改变 C 的时候，你会在压力增大的路途上越走越远。 OK， 因为从佛教的角度讲，有一句话叫做求不得苦，对吗？你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是你永远得不到的，或者换句话讲，你得到的东西你就转眼就不喜欢了，对吧？所以通过改变 A 来改变 C 是做不到的，因为世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么怎么才能改变 C 呢？这个认知疗法叫做 ABCDE 模型。这个 D 是什么呢？ D 是质疑你的 B， 就是当你的压力上升以后，你不是说去解决 A， 而是说质疑你的 B， 我对这个事的看法对吗？OK， 然后 E 才能够找到一个新的压力结果。当你把你的 B 换掉了以后，你的压力结果才会变得不一样。你比如说孩子成绩不好，是不是很多父母都会有压力，对吗？大量的父母会因为孩子成绩不好而觉得压力巨大，对吗？然后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到处找家教，对吧？你看当他到处找家教，不断的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在针对什么？A， 对吗？他在针对 A 来解决问题，而这时候你发现永远不可能令他完全满意，对吗？所以他的 C 就永远不在。所以这些虎猫虎妈猫爸，对吧？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大家都看了哈，那里边赵薇就是典型的，他整天想解决，如果能够把 A 解决了，那我就肯定没有 C 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一件事总会接着一件事到来。 OK，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的人家里边孩子成绩不好他不难过呢？对吗？甚至我还见过有的家长他不让孩子写作业，那洪晃就是那个很著名的那个洪晃，他女儿写作业，他把女儿作业扔了，他说别写作业，写什么作业，一天到晚写作业烦不烦？你看为什么有的家长他反倒不让孩子写作业？你看，因为他的 B 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世界上各大宗派的 B 哈，你比如说基督教的 B 是什么？基督教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对吗？他们的 B 是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是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对一个基督教的人来讲，发生了任何的事儿，他的压力是怎么解决的？就是我只解决我能解决的问题，我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这一切自有上帝解决。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在面对压力和痛苦的时候会比我们没有信仰的人好很多，对吗？好了，那佛教的弊是什么呢？佛教的弊说这一切自有因果。佛教的比喻说这一切自有因果，就是佛教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是说这一切自有因果。有一次我开车回西安，然后就把车停在路边，我太太锁车，结果我不知道可能是摁错了还是有人用干扰器等等，总之等我再回到车边的时候发现车后备箱打开了，然后我的电脑丢了。这时候我老婆就特别着急说啊怎么办，咱们报警吧，对吧？半夜十一点钟了还下着雪，报什么警？我说赶紧回家吧。他说你不生气吗？说因为没锁好车，难道我不生气吗？我当时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你看咱们跟这个电脑包的缘分已经到了。那个电脑包里有电脑，不是光有包，它有电脑在里边，但是我们跟这个电脑的缘分已经到了。 OK， 他去找他的新主人去了，所以咱们开始咱们自己的生活吧。这就是缘分，对吧？所以当一个佛教的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认为这一切自有因果，因此发生任何事他会认为说 OK， 这是果报，对吧？这是我应该承受的，所以我就只要努力做好我现在的事儿，为未来不要再增加更多的烦恼就好了。所以佛教的人看待这个世界也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孔子的弊是什么？孔子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是什么？各位了解吗？孔子看待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尽人事而听天命。尽人事而听天命就是孔子的看待世界的方法。所以遇到任何问题，孔子只说我自己有没有努力，我有没有为我的天命负责，对吧？然后我努力做，至于最后我得到得不到怎么样，那是天命的事。 OK， 所以这下孔子就放松了很多。所以你发现他这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吧？下学而上达，不怨天不尤人，这都是孔子的这个特征。那么我们普通人，我们受过 我们正规校园教育的普通人，我们的弊是什么？各位发现了吗？对，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我们的父辈，他们所受的教育核心的价值观叫做人定胜天。OK， 我们的弊是人定胜天，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决定着一切。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压力大了吗？因为我们遇到任何状况，我们都会觉得说，那是因为我努力不够，那是因为我没有给领导送钱，那是因为我跟领导关系不好等等哈。所以这时候你发现，当你的弊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的 C 会变得特别的大。而当你整天忙着去改变 A 来改变 C 的时候，这条路是彻底错误的。所以压力管理最核心的部分是要解决好自己价值观的问题，就是 B 的问题哈。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一下子让你改变整个的 B， 让你的价值观彻底颠覆，这是很难做到的，这需要慢慢的修炼。因为大量的人他读《论语》他也读不进去，他读《道德经》他也读不进去，读佛教更是不相信，对吧？基督教他也不相信。你什么都不相信的时候，你建立不起来一个新的 B， 这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很大。那怎么办呢？在这本书里边最好的一点就是，他除了让我们扭转价值观之外，他还给了我们特别多的方法，特别多的能够使得我们的压力状况发生改变的方法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得知道压力对我们的身心是有影响的，就是当你的压力过大的时候，你的体内会分泌特别多的这种激素，其中有一个特别对身体影响最大的叫皮质醇。当你的皮质醇分泌过多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判断能力，而且皮质醇分泌过多的人是没有自控力的。你比如说哈，这里有一杯水特别好喝，然后我很口渴，我想喝这杯水，但是导演要求说不能喝，然后这时候我就忍着不能喝，然后我就在这讲书哈。在这一刻你知道吗，我体内正在消耗大量的能量。我消耗大量能量干嘛呢？我在消耗大量的能量抑制我的冲动。就是当一个人要做自我约束的时候，他是需要大量的能量的。所以当一个人体内分泌了过多的皮质醇以后，你会发现他会对这件事特别的累，他必须得赶紧喝，他不喝的是受不了，因为他已经丧失了这种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穷人会越穷的原因，越穷的人就会越穷，因为特别穷的人会分泌，因为他长期都是处在这种压力之下，他长期都得不到东西，他内心当中对 iPhone 充满着渴望，他愿意卖肾去买一个 iPhone， 但是他得不到，这时候他的内心会压力巨大，然后分泌特别多的皮质醇，所以导致他更加难以自控，他更加容易去挑那个眼下最好的享受。所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字哈，就是很多穷人宁愿去借高利贷，他也不愿意戒掉香烟，然后把那个抽烟的钱省下来来偿还一些高利贷，因为对他来讲香烟这件事已经不能离开了，他已经丧失了抵抗他的能力了。这就是网上有一个帖子说，哈佛大学的教授研究了说，越穷的人就会变得越傻。这个帖子当然他有点噱头哈，希望博眼球，但是他在科学上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体内皮质醇的分泌会增加，而皮质醇的分泌增加之后，你还会导致大量的身体问题，比如说心律紊乱、消化系统疾病，然后免疫系统疾病、皮肤病等等，这些问题都跟我们的压力是有关系的。所以压力对我们的身心都有影响。而压力和另外一个相关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自尊状态。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自尊水平比较高的人，我们讲叫做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一个人有着独立完整自尊体系的时候，他的压力状况会相应的降低。而一个人如果缺乏自尊，什么叫缺乏自尊？他的尊严感全部来自于外在，他的尊严感全部来自于我得比别人强，哎，我得比你有钱，我开车比你开得好，对吗？我官比你当得大，我什么都比你强，这时候他才能找到尊严感。他没有内在的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你比如说像我们说杨绛先生这样的人，对吧？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伤害你，除非你自己允许，对吧？没有人，你已经把我欺负成这样了，但是我没觉得你伤害我，因为我根本没有允许你伤害我。这种人的自尊体系会很高，他不轻易的被别人伤害。而跟他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我们有的人说你瞅啥，对吧？然后那人说瞅你咋地，然后两个人就打架，对吗？他们总结说，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对吧？就打起来了。所以这种看了一眼就要打架的人，他们的自尊水平高，还是杨绛先生这样说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人自尊水平高，对吗？很明显，那些一下子就容易被别人激怒的人是缺乏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的，他的所有尊严感全部来自于跟别人的对比。 OK， 在别人眼中的自己。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时候活得很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重点学校，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成绩考得好，对吗？因为面子排名，这跟别人在比较，对吗？所以当你的自尊水平高的时候，比如说韩信能够受胯下之辱，胯下之辱这事在我们正常人看来说这就没法活了，这太大的侮辱了，对吧？但是因为韩信拥有着超强的独立完整的自尊体系，没关系，这事伤害不到他。 OK， 所以当一个人的独立完整自尊体系比较强大的时候，你不容易被别人激怒，也不容易被别人控制，同样你也不容易让自己的压力变得特别的大。你们看过这个索罗写过一本书叫瓦尔登湖，对吗？在瓦尔登湖里边，大家就觉得说这人什么也不干，一天到晚在湖边走来走去，对吗？天天就是听这湖的声音，然后听鸟叫，然后做点木工活什么的，就干这点事儿。因为他内心并不需要通过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他内心有着丰富的世界，对吧？所以他内心的丰富度决定了他的自尊体系是很高的，这种人的压力水平会低。那么反过来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会相应的降低他的自尊水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叫做自暴自弃。为什么有的人会自暴自弃？高考没考上竟然自暴自弃了，对吗？跟这个男朋友分手了竟然自暴自弃了，就是有很多人有特别多的自暴自弃的现象。所以古人讲最可怕的事不是得意忘形，而是失意忘形。失意忘形才是最可怕的事，因为当失意以后，你的压力变得巨大，你觉得我完了，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了，这时候你的尊严感可快速的下降。 OK， 所以很多从监狱里边出来的人就再也没有爬起来，然后永远没有摆脱那个牢笼，他不好意思见别人，他觉得没法弄，对吧？因为他自尊体系被摧毁了。但是反过来你看看褚时健，褚时健进了监狱，对吧？女儿自杀了，但是他出来以后没关系，他可以接着种他的褚橙，然后成为这个所有人创业的偶像，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独立完整自尊体系和压力之间的关系。当你能够不断的提醒自己，培养自己，建立独立完整自尊体系的时候，你的压力状况会小很多。这也是一种弊哦，这也是一种非常正确的弊哈。那么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比如说第一招叫做保证睡眠。抑郁症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失眠，得抑郁症的人第一个表现就是失眠，第二个症状就是早醒。你看都跟睡眠有关系，早醒比失眠会变得更严重。为什么人们会失眠呢？睡觉不睡觉取决于你体内的一个东西叫褪黑素，你体内拥有的褪黑素越多呢，你就越容易睡觉，对吗？而这个褪黑素是怎么来的呢？不是靠吃脑白金得到的哈，那是人工合成的。这个褪黑素的来源是来自于白天这个东西叫血清素，血清素晚上就变成了褪黑素。所以当白天你体内分泌了足够多的血清素的时候，晚上才会拥有足够多的褪黑素。而这个血清素怎么分泌的呢？比如说晒太阳、运动啊，这些方法都能够帮你分泌足够的这个血清素，这时候你的心情就会神清气爽。血清素充沛的感觉就是你早上起来自然醒，然后听到鸟叫声把你叫醒那种感觉，这就是血清素分泌充沛的状况。不充沛的状况就是你怎么都醒不来，噩梦当中被人拉着往起拽，对吧？这种感觉就是没有血清素的这种感觉哈。所以你必须得能够给自己制定一套充足睡眠的标准，才能够有效的管理你的睡眠。这个崔永元，我们那时候跟着崔永元做节目，崔永元不是抑郁症吗？他的典型特征就是一到晚上就精神，一到晚上就睡不着觉，然后就睁着眼睛到处跑，所有的人见到他，他精力旺盛，睡不着，因为他体内的激素是紊乱的，所以这时候抑郁症就特别容易伤害到你哈。因此要保证你至少要有八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一天保证八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所以方法呢是，首先你要找出自己睡眠不足的原因，然后下定决心改变一贯的生活方式。然后第二个是规定自己上床的时间，保持规律的生活状态。第三个是尽量不要养成在电视机前或者睡觉前玩手机这种习惯。睡觉的时候打开电视，这是一个很坏的这个结果。你看我现在卧室里边就没有放电视，这样的话只要你要上床睡觉，你就是睡觉，因为没有电视。而且手机也不要放在卧室里边，我们的理由是它会辐射，充电会辐射，所以我们把手机就放在客厅里边去充电，然后睡觉的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视，这样的话你入睡的时间就会比较快。基本上我们一般来讲建议11点以前是睡觉哈。你像我现在大概到11点半左右会睡觉，更科学的是11点以前就要睡。然后第二个叫做改变一些能够增加压力的坏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咬指甲，对吧？这就是坏习惯。你能够改变这件事情，你的自尊度会提高，自尊度会提高。 有人喜欢把一个事拖延拖延拖延到最后才做。你看，当你不断的拖延一个事的时候，其实你的自尊水平在下降，而你的自尊水平越下降，产生的状况就是自责。你会说，哎呀，我怎么又这样，我怎么总是没效率，我怎么总是拖在后面。当你这样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自尊水平越低，你的压力状况就越高。所以在解决压力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方法特别有意思，很简单。就比如说，当你觉得压力很大的时候，干嘛呢？不去想别的事，认真的把你们家的水池清理一下，洗碗台的水池擦得干干净净的，哎，把那个攒了很久的脏衣服一件一件的洗干净，然后叠好晾好的，这就 OK， 这就是能够不断的提高你个人自尊水平的方法。 OK， 这也是改变坏习惯的方法。 OK， 还包括毒品，对吧？暴饮暴食，工作过度，媒体过度。媒体过度就是走哪都看手机，走哪都不停的在看报纸，对吧？不能让自己休息片刻。然后喧闹的习惯，就是整天前呼后拥一大堆人，到处都唱歌吃饭，对吧？这也受不了。然后在电视机前完成工作，我老婆就喜欢这样，她就经常开着电视，然后这边在那干活。然后我说你关了电视，她说我没事没事，我能干。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她这个活干的也慢，然后那个电视机看的也不尽兴，对吧？还包括喜欢购物啊，然后拖拉等等，这些坏习惯都会通过直接的、间接的以及综合的这三种手段来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状况。所以这时候你需要学会什么呢？哈，有几个好的方法来替代它。第一招叫做学会停顿。这一招很重要。什么叫学会停顿呢？就是每次出现习惯行为之前，比如说你伸手准备去吃那个就是肉，对吧？或者是什么高脂肪的这种东西，汉堡包，对吧？准备去拿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学着停顿，停一下，思考片刻，问自己说，这样对我的身体好吗？这样对我的精神好吗？事后我会高兴吗？ OK， 三个问题。当你问完自己这三个问题的时候，有可能那个手就伸回来。OK， 然后不要让引发坏习惯的物品出现在你的家里边啊，比如说糖类啊，外国人经常吃的甜甜圈呀、薯片呐、把它从你的卧室里边、从你的客厅里边清理掉，不要再买它们。然后第三个是，如果你依靠这个不良习惯来缓解压力，就比如说有人说我看电视是为了缓解压力，哎，我打游戏是为了缓解压力。首先我告诉你，这样根本没法缓解压力，因为这样做会不断的降低你对自我的评价，降低你的自尊水平，所以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糟糕。深深的自责，从而你会下次玩的时间更长，因为反正我已经这样了，我这个人就是没有自制力，对吗？所以千万不要去放纵自己的在压力时候的表现，说我这没办法，我是压力大，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所以当你依靠这个不良习惯缓解压力的时候呢，奉劝你用其他的更好的慰劳方式来替代这种习惯啊，比如说出去散步啊，我如果做得好的话，我出去散一圈步，如果做得好的话，我可以看一本书，对吧？或者跟谁聊聊天，这都是比较好的方法。然后最后呢，是把习惯变成特长，慢慢的你就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比如说，如果你能够把停顿这件事儿做到特别棒，做任何事之前先停顿一下。不要在内心去分别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做任何事之前先停顿一下，这时候你就逐渐的接近于正念，就逐渐接近于禅的境界了哈。所以这个叫做改变坏习惯。解决压力的问题还有一个方法是水的关系，因为人体内是由大量的水组成的哈。所以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喝水或许是缓解情绪的一个最佳方法。你看喏，今天我都没有喝茶，我都换成水了哈。很多时候人都处在极度缺水的状况下，但是却一无所知。如果你在缺水的时候呢，你还到处走动，你就会感到压力变得很大，而且抵抗力还有其他的压力源都会相应的降低。含有咖啡因的饮料是导致缺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喝咖啡或者喝可乐喝得越多会越口渴，对吗？因为它会让你体内的水分不断的流失。 OK， 所以多喝水是控制压力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那天他们说谁呀，就是一年到头永远都只是一杯水，然后从来不喝带颜色的任何饮料，就只喝白水就 OK 哈。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压力管理还有一个战略叫做修炼你的抗压体质。什么叫修炼抗压体质呢？就是你得锻炼，你得给自己制定一个锻炼的计划，比如说跑步啊。昨天我在遇到一个同学，他是强力的建议我去跑步，因为我以前是觉得跑步有点无聊，就是没事干哈。但是他告诉我跑步的乐趣，他之前体重很重，跟我可能差不多，然后他就开始跑步，跑到现在他一年要跑4次全马， 一年跑四次全马，而且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他过去有原发性的高血压，现在也好了。然后他推荐我先买一双跑鞋开始，奖励自己买双跑鞋，然后就开始跑，每天先跑个5公里，然后10公里这样。他们现在的训练强度就是一天10公里，一周跑3到4次。哎，说的我还真的挺动心的，我也打算给自己制定一个跑步的计划。等你们下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瘦成一道闪电了哈。OK， 当然我自己有自己的方法，我除了跑步之外，我会在家里做俯卧撑，我会游泳，我会他们叫我练内家拳哈等等。当然这强度都不够，还是跑步来的最快哈。然后瑜伽啊、游泳、这个跳舞、广场舞很好啊，或者快走，这都是给我们带来更好体质的方法。当你的身体变得更好的时候，它的抗压性也会变得更强，所以给自己培养一个锻炼的习惯。你知道你每次吃饭哈，吃那么多饭，然后你缺少锻炼，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体内会形成一些隐形的叫做压力脂肪。这个压力脂肪在哪儿呢？你看到我身上的这部分，这不叫压力脂肪，这是正常的脂肪。压力脂肪是附着在你的脏器上，就是你体内的脏器上会附着很多的这种脂肪，这个叫做压力脂肪。这个是来自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和你的这种生活中面临的巨大的压力，脂肪就会堆积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才是导致你身体变坏的最根本的脂肪的来源。所以你需要把它逐渐的消耗掉。那么方法就是你得给自己找一个锻炼的机会。OK， 前面讲这些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吧？好好睡觉，多喝水，对吗？然后这个养成好习惯，然后锻炼，这样就能提高你的自尊水平，对吧？自尊水平高了，你的压力状况就会减少。那么下边讲一个高级的，还有一个高级的方法就是冥想，冥想。这个冥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关注在当下。比如说我此刻跟你们讲话的时候，我其实可以冥想。冥想什么呢？当我给你讲话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放在我讲的每一句话上，我清楚的知道我嘴里在说些什么，这就是我处在冥想的状态之中。所以冥想未必是你一句话都不说哈，当然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这种叫做行住坐卧都是禅的境界哈，那我也做不到，这老和尚们可能能做到。但是我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办法就是不说话，然后坐在这儿关注你的呼吸，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你的呼吸上，关注它，吸气，知道自己在吸气，然后呼气，知道自己在呼气。 OK，这时候正念就回到你的身上。还记得我们讲正念的奇迹吗？这个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很多教授最近在不断的研究正念对人体的改变，他们选择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病患来参加正念的练习，在同等治疗条件之下，然后给一组做正念的练习，另外一组不做，然后做对照组，最后发现每天有20分钟静坐的人能够有效的抑制癌细胞的扩散，而且能够有利于治疗艾滋病，然后对身体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有特别好的这种作用。因为静坐呼吸其实是人能够做的最好的一种韵律活动。我现在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因为一天上6个小时的课其实还蛮累的哈，然后在下午上课之前同学们也都很累，他们也都有点困，然后这时候呢，如果别的办法，就是其他人的办法是带大家唱歌跳舞，那我又不会跳舞哈，而且我觉得跳舞其实没什么用，很多人带大家跳舞，跳完以后他就坐下来就睡觉。我的办法是，好了，咱们坐在这儿2分钟时间，什么也不用想，闭上眼睛呼吸，不是让你睡觉哦，闭上眼睛睡觉就过不来了，所以你要闭上眼睛呼吸，去体会你的呼吸，数你的呼吸，然后2分钟之后睁开眼睛，哇，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说觉得一下子清醒了很多，然后这下子睡觉的人就非常少，几乎一下午都没有人会再打瞌睡，对吧？这就是我们说正念的力量。南怀瑾先生也曾经讲过，说对于一个人最好的修炼就是你每天拿出10分钟坐那别动就行了。你看中国古代的椅子为什么造成这样，明清的家具，对吧？它的椅子全部是直背的，就是让你正襟危坐。正襟危坐的好处就是浑身的气血是畅通的，然后你能够时刻保持正念，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之下。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种打坐的方法哈，比如说瑜伽冥想、贪食冥想、呼吸冥想、颂歌冥想、曼陀罗冥想、心轮冥想、流心冥想等等一大堆。我没法教大家所有的，因为我自己也不会哈，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学会一件事，就是每天拿出10到20分钟时间来独处，跟自己独处，找一个地儿自己坐着，没有手机，坐10分钟20分钟，你的人生就会变得不一样。 OK， 这是冥想的方法。然后还有其他的管理方法，这就太多了。比如说调整态度，就是我们说的改掉你的弊，对吧？把你很多错误的弊改成正确的弊。然后自发训练，就是不需要催眠师和催眠时间的自我催眠的疗法。那比如说有人每天早上冲着镜子要笑一下，这就是催眠疗法。然后还有人告诉你说，每天出门时候告诉你说，今天我很棒，对吧？这也算是自我催眠的一种手法。然后中医的疗法啊，印度的这个草药，还有中国的草药都会有。还有这个什么创造疗法，让自己去绘画、去写作、去雕刻。人们在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是容易找到自我的成就感，所以这时候你的压力会减小，对吧？所以在你压力增大的时候，不要去碎盘子，而应该去造盘子。你打碎了很多的盘子，你会更糟糕。反过来，不如你去到一个陶艺馆，自己去做一些盘子。这时候你会觉得你为这个世界又增添了一些东西，对吧？你的心情会好很多。然后还包括梦境的日志啊，记录下自己的梦里边的日记。然后鲜花疗法啊，每天四次取上几滴鲜花，这个药那个叫什么鲜花的那个精油滴在自己的舌头下边等等哈。然后请求朋友的帮助，叫朋友疗法。还有乐观主义疗法啊，在自我奖励等等，这书里边都有逐一的介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压力管理的特别多的方法。那么最后作者告诉我们说，最根本的一点是什么呢？压力管理的根本是管理好你的生活，全面的管理好你的生活。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压力管理的技术，处理好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压力。比如说金钱，对吧？金钱就是我们需要去管好的一个东西。不要把自己的现金流搞得特别的紧张，把自己的现金流搞得特别的紧张，就会导致你的压力变得很大，不要入不敷出，对吧？所以西方人就不断的反思这件事情，说中国人特别善于攒钱啊，然后西方人特别善于花钱，所以西方有社会当中有很多人压力会变得特别大。当然像中国这么爱攒钱的，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这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奖赏。 OK， 那么相比于极度匮乏的时间，金钱造成的压力其实也不算什么，所以时间管理也是特别重要的。有很多地方讲压力管理的时候，会把压力管理和时间管理两个课在一块讲，原因就是因为只有管好了你的时间，你过得更加的从容，你能够拿出更多的时间优先做那些重要不紧急的事儿，你才不会整天被那些重要紧急的事儿追在屁股后边，不断的要你去这个救火，对吗？所以这时候你的压力才会减小。所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从容，管好自己的喝水，管好自己的睡眠，控制好自己的坏习惯，然后把自己的金钱现金流管好，然后再把时间管好，你的压力状况就会逐渐的缓解。这时候有心情了，好好的去寻找一下适合自己的弊，适合自己的价值观，你该怎么样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这才是我们做压力管理最重要的目标。OK， 在书中还曾经在书中最后还谈到了女性的压力管理、男性的压力管理，还有这个孩子的压力管理，几个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展开讲就太多了哈。比如说，女性跟男性是天然不一样，女性有了压力，她会首先去跟别人倾诉，女性特别喜欢跟别人倾诉哈，所以女性得抑郁症然后自杀的比例会比男性低，而男性有了任何问题，他就喜欢自己闷头闷着，他不跟别人说。为什么呢？这跟我们原始社会时候的经历有关系。原始社会的时候，男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除了捕猎之外，他就要磨那个枪头，他需要把这么大一块石头，然后磨啊磨啊磨，一直磨到成一个尖尖的长矛的头，对吧？这需要多大的耐性啊！所以男性天生是自闭的，男性天生就是一个人在那不断的磨石头的那种感觉，自闭，他不爱跟人说话。而女性呢，在男性出去狩猎以后，女性就在洞里边十几个人待在一块没事干，干嘛？就是聊天，对吧？所以女性就特别爱聊天。因此对于男性来讲，要首先学会倾诉，首先学会跟别人讲话，这时候是管好男性压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的压力，有时候孩子的压力是由大人造成的，所以我们在读书会里边回头我们会讲一本书，就是不要让你的孩子越来越焦虑。这本书就是告诉你父母的很多行为是怎么样使得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焦虑的，而我们有相应的方法能够使得孩子的焦虑缓解。 OK， 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哈，说你现在有了工具也有了知识，对吗？那么你应该能够管好你的压力了哈。如果要把它浓缩为几件小事的话呢，我们觉得四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做有益于身体的事情，你看锻炼、喝水、睡觉，对吧？这是有益于身体的事。第二个叫做能够镇静思想的事情， 就是别让自己的思想跑得太快，乱糟糟的，整天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让自己经常能够回复到这儿说，嗯，我在干什么 ？OK， 不要让自己总处在那个心驰神往的状况，心驰神往不是一个好状况，就是你的心神都跑掉了，这多危险，对吧？所以经常能够收敛身心，知道自己此刻的状态，这是第二件事。然后第三个叫做做能够丰富精神的事情。比如说参加读书会，经常能够学一些新知识，看到自己不断的进步，这就是丰富自己精神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叫做做能够简化环境的事情，断舍离，不要的东西就送人，对吧？然后家里东西变得清清爽爽的，越来越少，这个家庭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和谐。 OK， 希望我们讲的这本书的东西呢，对你的压力管理会有所帮助。因为我知道真的这个世界上压力大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对吧？所以好好管好自己的生活。哎，并不是闲的人就没有压力哦，不是只有忙的人才有压力，有的人闲得厉害，压力会更大，他会无事生非。 OK， 所以这个事儿跟我们面临的生活的复杂程度没关，只跟你内心的丰富程度有关。你内心越简单，就是越没有这个特别多的挂碍，对吧？你能够随时随地安住在当下，你发现你的压力状况就会越少。而如果你内心当中不断的牵肠挂肚啊，患得患失，觉得这个糟糕那个糟糕，就算你在家里边一天到晚刷洗碗拖地，你也照样会觉得压力巨大，对吧？所以管好自己的内心才是管好压力的前提。 OK， 欢迎大家加入樊钟读书会，我们一年一块读50本书，谢谢大家。